性善论、名人伦，在孟子中蕴藏着巨大的教育智慧。欢迎收听由素本生活推出的《孟子中的教育智慧》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之孟子中的教育智慧》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王自超老师学习孟子。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雅青老师好，听众朋友好。
好，今天呢，我们接着学习公孙丑章句上的内容。孟子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士禅而不争，法而不禅，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室矣。官积而不争，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住而不睡，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禅无夫礼之步，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盲矣。信能行此五者，则邻国之民养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来，未有能继者也。如此则无敌于天下，无敌于天下者，天利也。然而不忘者，谓之有也。”
好，孟子他所提的仁政，不是说就是一个口号，他的这个王道，他除了必须遵循有根本规则之外，他还有如何落实的具体措施，就是有理论，有实践，有方法，能复制，这样子他的这个才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思想。我们说所有的经典一定是要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孟子他的思想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当中。所以孟子呢，就对君主呢，他有一些具体落实的实践。首先呢，一个国家要得到治理，就是这个国家当中的最优秀的这一部分人，得让他们走上领导岗位。
嗯，
有时候当这个国家的政治环境不很好的话，这些优秀的人才他就有可能流落四方，甚至他会隐居起来，他不愿意出来去为这个国家出力。而且这些特别是有能力的人哈，他们全隐居起来，那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上位者都是一些能力低下、道德低下的人。这些人在操控实际政治的时候，他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形成一个在政治管理方面每况愈下，这个国家的力量就会受到很大的损伤。所以孟子提出要尊贤使能，俊杰在位。
对，
贤呢就是德才皆备的人，有能力的人，就是有能力的人，你让他做有能力的事儿。
嗯，
德才皆备的人要受到整个社会的尊重，当然也要受到国家的尊重，让在位者都是道德高尚、知识渊博、能力出众的人，这就叫尊贤使能，俊杰在位。这是一种风向标，这是一种时尚。所以你如果这个国家真正用有才能的人，那天下所有有才能的人都愿意跑到你这个国家来。所以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大家都愿意到你这个朝堂上来当官。那个齐王灭燕以后，这个燕昭王他想复国，他想报仇，但是呢人才太少，说怎么办呢？他跟前有一个近臣叫郭伟，这个郭伟呢就和燕昭王说这样子，你堆个黄金台，然后呢你把我 扶上位置，让我做相国。这个燕昭王说你不行啊。郭伟说我不行，天下人都知道我不行，但是呢你同时下求贤令，就是有谁比郭伟还行，我就让郭伟让位。燕昭王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在这之前呢，郭伟给他讲了一个故事，哎呦，这故事当中套故事，说是古代一个君王呢，他想要千里马，千金去买千里马，买了三年一匹都没有买到，后来呢，总算有个马贩子有个千里马，他派人去买去了，没想到千里马死了，死了以后呢，这个买马的人呢就把马骨头给带回来了，死马带回来了，是死马，但是长途运输，最后，只能是就是肉都腐烂了，最后把骨头带回来，也出了一千金。这个王者呢就感到非常的气愤，说我要千里马是要骑上它日行千里，你给我买回一堆马骨头来，还花了我千金，这怎么可以？后来这个买马的人说，你买了三年你都买不到一匹，现在你花一千金买了一堆马骨头，这整个天下都知道了，然后到明年呢，千里马自己就会被人牵着上门来卖。果然第二年就买到三匹千里马。这郭伟把这个故事讲给燕昭王，就是像我这样子的人也就是一堆马骨头，你给我最高的待遇，那真正的千里马一定会来。后来呢，燕昭王就真这样做了，乐毅就从赵国去了燕国，后来乐毅成为燕昭王的相国，后来带着六国的兵马，你像苏秦也去了燕国，总之呢大家伙都齐心协力，乐毅带着六国军队把齐国后来给灭掉了。所以呢，就是你要想让国家真正强大，首先要让有才能的人真正走上领导岗位，你得让整个社会财富能够流动起来，而社会财富的流动呢，它是需要商人来来回回搬运财富，所以呢对于这个市场，你应该呢只是去收这个场地费，对于仓储之货，而不征商品交易税，对于滞销的那些货要依法按成本征购，就是他卖不出去你不能烂在他手里头，国家可以把它给储存起来，因为这个国家它能够这儿不能用那儿能用，国家的消费能力比较大，你要放在一个商人手里头，他有可能就血本无亏，你得让他把这些货马上变成钱，再让他去别的国家去进货去，所以呢他这样子叫产而不增乏而不产，这样子的话天下商人都愿意到你这儿来做生意，因为在你这儿做生意赔不了钱，只能挣钱，
对，
因为这个商品积压了，国家按原价收购，商品涨价了他就能卖，然后呢天下的商人都愿意到你这儿来做买卖，那你这儿的货物就越来越多。还有这个关卡，因为很多人来回的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他会有关卡，在这个关卡上你只是看看这个人的身份啊，因为如果要是亡命之徒犯罪分子，我当然得把他逮起来，如果就是个好人，那你就是放他走，就是叫羁而不征。以前的那些关卡呢，除了要羁，除了要查明身份，过路还要买路钱，实际上呢这就是很短视，你收他那点钱有用吗？你让他走你的路，他要住店，他要吃饭，他要消费，这不就带动当地的经济了吗？所以对于关卡呢，要羁而不征，只盘查身份而不收费，这样天下所有旅行的人都很高兴，他愿意在你路上走，愿意在你国家的路上走，那自然而然这个财富他就得带着走，然后他就一路得消耗这个财富，然后这个财富就留在这个国家了。对于耕种的人不收他的税，但是呢 要让他去国家的田叫公田，他的田叫私田，私田呢由他自己耕，公田呢要让他帮助国家来耕，就是私田当中产的粮食归私人，公田当中产的粮食给公家，这个就叫助。助税呢就是你收人家的粮食，这个就叫税。你看税有个禾木旁，
禾木旁，对，
这样天下老百姓他缺的是粮食，老百姓不缺力量，这样你得让老百姓就是耕种的农民们高兴，那天下农民都愿意到你这儿来种地，他愿意到你这儿开荒，谁开的就是谁的。但是呢公家的田你开了荒你种地可以，我保护你的安全，我这儿有警察有国家机器保护你，让你好好的种田，但是你得帮助我们种点田，这个叫助，助而不税，所以天下老百姓都愿意到他这儿去耕种。很多国家呢居民要收人口税，这个收人口税我们也能够理解，这个呢说如果你要是给老百姓不收他的这个居住税也不收他的人口税，这老百姓都愿意住在你这儿，他住下来这就是一个生产力，所以这样子的话天下的老百姓他都很高兴，都愿意到你这儿来接受你的统治。如果真能够做到这五样，那么其他国家的老百姓就认为你真正是民之父母，你就是个父母官。如果他们国家的国君要带着军队要打我们，就好像带着子弟去攻其父母，这样就是从来不可能打了胜仗，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你之所以能够无敌于天下，说明你是上天委派的官吏，这个呢就称之为天吏。天吏就是自然而然你就是一个管理者，就是天下百姓的管理者。当你成为天下百姓的管理者，你还不能够称王于天下，这从来没有的事儿。所以孟子这儿呢他提出的就是仁政思想，我们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最早提出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但是呢这种理念它来得缓来得慢，为什么很多国家愿意让比如说为什么乾隆皇帝他愿意让和珅当位，因为和珅能够直截了当把钱摊回来，你通过国家慢慢收税让利于民，这大内的钱就少，实际上这也就是有时候统治者自己算短账不算长账，这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通过这一段话能够看到思想家和现实它之间的一个差距，它需要通过2000年以上的时间让统治者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周而复始的失败，最后他才能够走向正道，走向孟子思想。
好，这个真是太难了，具体落实下来。好，我们接着来往下看。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触涕恻隐之心，非所以纳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邀遇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生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人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人之有事四端也，尤其有四体也。有事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阔而充之矣。若火之使燃，泉之使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
孟子所谓的仁政，就是靠人道来统治天下，他一定得有个心理基础，就是你得让每一个人真正成为人。所以呢，这儿他就提出了人到底怎么样定义这个人是个人，而那个人不是个人。这里边呢，一定要找到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规定性，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人的性质。我们说要想找到人的本性，首先得知道什么叫本性，什么叫本质，什么叫性质。这三个词呢，它是一个同义词。性质就是一物之所以为一物的内在规定性，就是此物区别于他物的内在规定性。我们经常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总是先从表面去看，从表面看往往不能够看到它的本质。比如说我们从表面看太阳东升西落，这只是一个表象，实际上在太阳系当中，太阳是颗恒星，它从来没有升起过，也没有落下过。所以我们要透过现象去看本质。比如说水和酒精，我们从外表根本就看不出来哪个是水，哪个是酒精。那么我们就得去弄明白，就是水的本性是什么。有人说水往低处流就是水的本性，这个不对，往低处流是水的液体属性，因为酒精也是往低处流，硫酸也往低处流，往低处流是水的液体属性。我们必须从这些表面现象当中，相同的当中，找到它的相异之处，就是所有液体都往低处流，但是水除了往低处流以外，它含有属于水本身自己的性质。说人的本性是什么？有人说人的本性是自私的，在孟子这儿就认为不对，自私不能算是人的本性，它是人和其他动物共具的一种生物属性。那么什么是个人？孟子认为哈，人有内在的一个核心的东西，这个核心的东西呢，我们说它有一种内在规定性，你一旦要让这种核心的东西让它展现出来，就表现出这个东西和那个东西不一样。这个核心呢，我们称之为人儿。你像桃仁、杏仁，桃仁外边它有一个核，还有就是瓜子仁外边也有个核。你要把这些核打开，里边有个心，你像桃仁就像个心，所以我们叫核心，核心呢也叫仁。你像核桃，你得把它放土里头，慢慢它就会生根发芽，它就长出个苗来，慢慢就长成一棵树，就长成棵核桃树。你把瓜子仁就是你种在土里头，它也长出个苗来，后来就长成一棵葵花，向日葵。这向日葵和就是核桃树它完全不一样，所以必须让它展现出来。这能够展现出来的，就是由它内在核心所带的那种本性的东西，它才能够规定它是核桃而不是一个向日葵。人也是如此，它有自己外在的这个壳，这一堆肉，但是你放在秤上去称一个猪，称180斤的猪，称完以后它这个秤上就显示出180斤90公斤，人站上去它也是这么显示， 他这个秤不会显示说，哎呦，这是个人，人的180斤，那个是个猪，猪的180斤，这个是相同的。但是人和猪它一定有不同的地方，你得让它展现出来。猪展现出来的就是它贪吃贪睡，而人展现出来的有可能就和猪展现出来的不一样。孟子认为展现出来的就是叫仁义礼智，这四种东西。而我们今天把仁义礼智呢用一个现代化的语言表现出来，说人的本性就是道德理性。人是一种有道德理性的生物，这是它的内在本质属性。用道德理性来去衡量其他生物他们都不具备，而人呢是具备这种东西。所以你首先得让人成为一个人，而不是让人成为一个动物。我们前边也讲过，这个生物进化到就是从宇宙，我们应该说宇宙进化，宇宙从基点到现在已经是137亿年了。最晚近的时候才进化出了灵长类生物，最后进化为人。人身上集聚了所有动物身上的残忍缺点。我们说哈，两只老虎要互相争地盘，不往死咬，咬伤了把对方咬服了，只要那只老虎转身要走，遍体鳞伤，我打不过你，我不打了，这只老虎就会护送它，把它护送出地盘去。到了地盘跟前，这地盘内的这只老虎站在地盘里头，地盘外的那只老虎站在地盘外边，两只老虎会互相对视一下，里边这只老虎可能就说不送了啊，你回去再修炼去，你没能力你别来这儿和我争地盘。两群狼也是如此，狼也在争地盘，但是呢不往死杀。但是灵长类生物它有一种让人感觉到非常就想不通的地方，猴子杀猴子，这群猴群能把那群猴群真正的杀死。还有那个就是猩猩互相残杀，人也不例外。所以呢人身上有着进化过来的所有生物身上有的那种残忍性，但是人也有，人就是宇宙进化过来的最善良最美好最让人心动的那种品德。所以我们得把这些东西给引发出来，才让人真正是个人的样子。
对，就是，
我们这个呢，
王老师
下一讲继续讲。对，
好的，
你说。
王老师也就是通过我们这一集讲到的内容，已经涉及到了孟子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用王老师的语言表述就是道德理性生命的核心，也是我们人区别于一切动物的唯一的内在规定性的东西，是吧？好的，下一期节目呢，我们请王老师给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就能够把它从内在引发，让它能够实现破茧成蝶的过程。好，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孟子中的教育智慧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雅青，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王老师的讲解。
谢谢雅青老师，谢谢听众朋友。
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再会。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孟子中的教育智慧节目。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公众号素本健康，输入孟子，添加我们的官方微信，这样呢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和我们共同交流孟子的教育智慧了。再一次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再会。